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几分的耕耘就是几分的收获。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孩子身上要养成的性格，就是要养成殷勤，所以要用各种的方法让他做个殷勤的人，做个不懒惰的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所以做父母对儿女训练，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各样的智慧，能够养成儿女是个殷勤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智慧自然就在他身上生根累积。你只要看见哪里有公理，哪里就有智慧；看见哪里有这个，哪里有正直，哪里就有智慧；哪里有仁慈，哪里就有智慧；哪里有诚实，哪里就有智慧；哪里有殷勤，哪里就有智慧。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还有一根柱子什么呢？就是节制，就是节制。我们知道圣灵结的九个果子，最后一个是节制。那么节制什么意思呢？节制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有自己管理自己的，严格说来是接受圣灵来管理他，所以这叫做节制。但今天呢，恐怕在很多人身上你看不见什么叫做节制。所以节制乃是养成的圣灵所给的养成的很重要的性格。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能够禁止嘴唇的人是有节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有没有节制，你就要看他张开口他能不能停下来。如果你一直听他讲，什么都是他讲，你知道说这个人他不能禁止他的嘴唇。一个为主说话的人，第一个要秘诀是能为主不说话。你能为主不说话有多少，你才能为主说话有多少。今天为什么不能被主用，就是因为我们只会说，我们不会不说。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是个节制的人。然后再看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十二章第十六节。逾万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藏羞。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节制。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你看他所有愤怒都显在脸上的。但你节制，你能管理你自己的情绪，你能管理你自己的，你能管理你自己的怒气，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见吗？许多人，尤其我们开车的时候，这是最容易、最容易显出我们的心性来。那别人都不知道，不过你儿女知道，你的太太知道，你家人知道就是了，因为别人反听不见了。有的时候，你看对方一不对了，你就大吼大叫，对方把那耳聋听不见的。但是问题就是什么？你看见就显出什么？显出我们一点不能够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能够没有所谓 anger management， 你看见吗？所以很容易就发怒，很容易就发作。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在有的人面前发作没有事情发生，但有的时候你一发作什么就没有了。你看那个严结非常简，这个非常严重的，为什么不少说一句呢？为什么虽然你很生气，你能不能管理叫你不生气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什么呢？这个柱子呢，是很明显的，不是一天两天，你需要从一个性情慢慢慢慢能养成一种的性格。然后你看第四十章第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顽，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所以不能够轻易发怒，弟兄们，你看见吗？是有的时候你有怒气不错，有你发怒的道理，但你要管住你自己，你不能让他随便的生气，明白吗？有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是今天你觉得你是对的，所以你有理由生气，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不都是对的。 所有的人不见得都是合理的。你今天碰到不合理的人，那个对待，那个你结果你受的那个你得到的结果是更不合理的结果。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无论如何，我们要帮助孩子们能够做一个节制的人。圣灵的的确确在我们身上要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第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是家不像家？为什么有的一种状况你无法不可收拾？你若回答柔和的话，怒气就消退了，但言语暴力的话，你反而触动怒气。许多的肉体都是从另外一个肉体刺激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多说两句，你看结果情形一定要发生的。所以节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二十九章啊，第十一节，愚顽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这就是智慧跟愚昧的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自己能够管住自己。那自己能管住自己，就是你要圣灵来管理。你若真的服在圣灵的约束底下，那个结果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二十二节，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就证明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的果子。那不要忘记，今天不管怎么样，在你的儿女身上，你希望能看见这七根柱子，你能看见这个七个性格、七种的美德在他们的身上。你只要看见了，你就知道你成功了；你只要看见了，你就能够得到安慰。没有一样东西比能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更好。那最后，我们读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节制呢？他能够制服他自己的心，这个比把一个城拿下来都更好。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这些柱子是什么呢？就是节制的柱子。所以现在加起来是一共有多少呢？有七根的柱子。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所以今天我们在儿女身上，我们希望他们书读得好，我们希望他们长得大，我们希望各方面表现都优秀，但如果他们缺少这七根柱子，这就是我们父母最大的失败，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交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当家庭里面真的这个七根柱子被建立的时候，这个家才是美满的家，这个家庭才是幸福的家庭。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七根的柱子，现在怎么能够培养这七根的柱子？怎么样能够建造，或者说能够怎么样能够凿成这七根柱子？所以感谢主，主不是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不错，我们读那一段圣经，尤其讲的对比的时候，你可以找出来，翻来覆去，你可以找出这八种人。那八种人我们说过了，智慧人跟愚昧人是统称。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智慧所招生的七根柱。所以总的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儿女的盼望，不光是他们书读得好，不光是他们有前途，这是我们该做。所以你看呢，很多人省吃俭用，就是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大学，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进了大学以后能够一帆风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大学里面，在这么多的不同的思想的冲击底下，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会变得什么样子。 你看见不错在你身边的都是乖孩子，就是乖宝宝，他的想法跟你想法一样，但是什么时候到了世界你就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不错，今天你是对他们有很大的期待，但是最要紧，如果真的七根的柱子能在他们身上，这是你给他们最大的帮助。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的心愿完成了，将来他们可以自己在地上生存，没有问题的。你不必担心你要给他多少钱叫他有钱，你不需要担心说你要给他什么地位叫他将来有尊荣，不需要的，这是你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从小真的能够在他们身上建立这些美德，建立这些性格，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大工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过程。那么现在呢，或者我这样说吧，我先把话先说在前头。真正这些性格是基督的性格，所以除非这个人蒙恩得救，你看他不大容易培养出这个性格。但是不要忘记，做父母的永远要拿这些来做他的标准。我的儿女不一定老诚实，但诚实是那个标准。我的儿女不一定正直，有的是弯曲，但是有正直是那个标准。所以七根柱子呢，对于没有得救的儿女是标准。等他得救以后，你要记得那些人梦一样一样的就会实现的。但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如果你所有的儿女没有一个信主的，好不好？我们姑且这样说，但这个家里面最少有两个人信主，有两个人不要忘记了，里面有智慧的生命，他们是智慧之子。如果是他们的话，那么很明显，如果他们让圣灵雕刻的话，在他们身上应该有七根柱子才对。那么请记得，孩子们是有样学样，你有仁爱他就会仁爱，你有公义他就会公义，你诚实他也诚实，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孩子不诚实，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做父母的是智慧之子，他应该能够让圣灵在他身上产生这个七个不同的性格，让孩子们看见了，然后他去羡慕这些性格，看见了。有的时候爸爸宁可吃亏，他只要撒谎一句，$10,000,000就进来了，结果只要撒一个谎，眨一下眼睛，$10,000,000就进来了。弟兄姊妹，别人不知道，儿子看得很清楚。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父亲是赚了$10,000,000，他把他灵魂都出卖了，明白吗？他应该做个诚实的人，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不诚实，你又希望儿女诚实，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要养成这些性格，不要忘记在家里面有出熟的两个果子，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我讲的父亲得救，母亲得救了，如果父亲得救母亲得救，你们应该是可以被圣灵雕刻的，你们在你们的身上应该有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就变成他们羡慕的目标。所以等到有一天得救了以后，他羡慕的，羡慕这个东西，就像我父亲一样。我父亲本来是非常暴烈的，但是一得救了以后，跟我母亲认罪，然后跟我的叔叔认罪，我们明明知道是我叔叔错，结果他能认罪，就是我大受感动。我的父亲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从前咒诅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短命的，明白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让我里面就有个羡慕。为什么一个人他能够向别人认罪呢？为什么一个人他本来是那样的，结果你看见现在他本来都是，还有我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认识我父亲，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时候人，所以有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现在自从蒙恩得救以后，你看得出他的确不为他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心中就有一种羡慕，你心中有一种羡慕，对不对？你觉得哦，我巴不得有一天能像他这样。这什么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现在你看见父母怎么能在我们身上能完成这个工程。所以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件太大的事。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引一句话，是格里汉的太太叫 Ruth Billy Graham， 那 Billy Graham 他的太太叫 Ruth，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做父母的都是在一个大的工程，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说呢？他 as a mother, my job is to take care of the possible and trust God with the impossible。 今天在家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家里面有 possible， 有很多事情可能的，有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做母亲的只负责可能的，神要负责那些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有些不可能是在我们家庭发生，按照亚当的后代来讲，我们个个都是谎言；按照亚当的后来讲，我们都是顽皮的；按照亚当的后来讲，我们没有人爱；按照各方面来讲，我们都是懒惰。什么叫懒惰呢？我们希望说不要做很多，就一下子赚很多的钱。你看见那钱来都是赚很快快，我们希望忽然有一天就爆发起来，这正义是懒惰，明白吗？如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弟兄姊妹，你看你等着有一天你会得到许多的安慰。所以给我们看，你说今天首先我们这个人必须先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必须先具有这些美德，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养成这些美德。所以第一要记得，要赶快带他们得救。怎么带他们得救呢？不是给他太多圣经知识，给他爱的空气，让他容易得救。等他有一天得救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一面你为他们祷告，然后另外一方面你看性格就在他们身上养成了。所以林肯曾经说过这句话，他 I remember my mother's prayers and they have always followed me, they have clung to me all my life。所以你就看见说，母亲的祷告能够跟随林肯一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祷告，我们不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怎么样能够养成这些性格，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记得的，就是说一点都不错，这些的美德，这些的性格都是基督的性格，都不是地上的。今天我们可以养成他们的性格，让他们有诚实的习惯，让他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实在说来，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标准，给孩子们知道说这个是个最高的标准，你一定要达到的，这是父母对你最大的期望。而且如果你这样的话，诚实不是个政策，诚实乃是一个你的性格。那最后你看见吗？你结果你看见神就可以把谦卑的人，神就可以把财富给他，把尊荣给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父母所能做的。所以最后要做的是圣灵做的，但要紧就是你要给圣灵的路。如果今天在你身上已经起了很不好的榜样，这个儿女们怎么会去追求，怎么会去爱主呢？他当然就不会爱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今天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要养成这些性格，是基督的性格，如果他们没有信主的，可能不会有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道德的标准还是要建立起来，还是告诉儿女说父母对你的要求什么。那么如果你撒谎的话，你不对的话，你看一定要接受管教的。为什么？目的就希望你能成才，目的希望你做个诚实的人。那要记得，将来真正诚实，他们会得救以后，他真正正直，得了蒙恩得救以后。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还没有得救以前，你已经给他看见那个正直的目标，给他看见要做一个梦，那个梦就是谦卑的梦。那这个要养成的，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的祷告，真的蒙恩的话，你看见主会赐福给我们，叫全家都能够得救，而且他们会得救的非常的非常的常常活在主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在他们身上有些果子就建立起来了。我的儿子14岁，就是最小的儿子，14岁以前我们很紧张很紧张，结果14岁他有很大的改变，每天早晨他自己起来读圣经。所以慢慢的就看见说，起头我们不过用责罚，我们用管教，说是你不可以撒谎。所以有一次我们打过他一次以后，他再也不会忘记。他说他每次想撒谎，他都想起那一次来，叫他做个诚实的人。 那弟兄姊妹，真正叫他诚实是有一天他遇见主了，然后基督把他的那个基督在他就基督在他身上把他的性情就变成了性格，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箴言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一点是我们要记得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现在下面问说，那么根据圣经到底怎么样能养成这个性格呢？好，那么我想最简单的，我就我们说那条路是在二十五章以后，因为二十五章是给我们看见特别是是所罗门的箴言，而且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把它誊写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为了皇家的。你看见了，现在的标准是更高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是王子，所以他们的性格培养出来的应该就是智慧所凿成的七柱。那么在这个七柱的里面，我们现在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呢，你就会就会读出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叫三节圣经就好，我想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没有很多的时间。我们看箴言第二十章不是，对不起，是对，是箴言二十九章，都在二十九章，全部都在二十九章上啊。我想我这样比较容易，我是把它稍微简化了一下，所以让弟兄姊妹就容易明白。那么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样做。二十九章呢，第十八节，二十九章第十八节，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如果要建立儿女性格，第一你要把意象给他，所谓的意象就是告诉他他有个梦，父母对他有一个期待，他如果真的实现这个梦以后对他有什么好处。所以所有做儿女的要明白为什么父亲这样来管教他，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意象。那么意象好像是比较属灵的词，比较高的，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你给孩子一个志向，所有孩子都需要有个志向，明白吗？所以我们常常从前常常说我们学校，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好好读书，将来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那么将来呢，国家的就成为国家的栋梁，就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看，就是因为这些的志向，就叫每一个年轻人就知道说，哎，我们有个目的，我们希望对国家有贡献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小朋友那时候做作文的时候，都是因为老师很多把志向告诉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在他们作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在台湾那个情形底下，那么然后呢最大的志向什么，就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那么这个你知道，这个也是个志向啊，因为所以在您在那个时候台湾那个环境底下，就是告诉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这个读书。所以这就是所谓意向，也就是所谓的志向，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告诉他，要告诉他们说，我们的志向是什么，当然跟智慧有关系，因为你的一生到底将来好还是不好，就是看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所有有智慧的人，最后他左手有财富，右手有长寿，这是自己的话。所以今天如果做愚昧的人，你看见你常常会做一件事情，你常常会失去一个所有的机会，你根本全军覆没。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呢，如果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给他有志向，给他个最大的志向，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个像所罗门这样的，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有智慧，你只要求智慧，你就什么都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管教儿女，如果我们要培养他们，那么要紧的就是我们需要给他们意向，这一点是很重要。那怎么给他们意象呢？这就是我们读箴言书第一章，你去看读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那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那么什么叫训诲呢？就是父亲的话。这些话呢，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意向是什么，告诉你说你怎么样能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管教的一部分。管教一部很大的一部分是鼓励你的儿女要向上，要上进，要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穷一点不要紧，今天难一点不要紧，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吗，你有智慧就什么都有。所以这什么呢，这个是什么，这是管教的一部分。如果今天你要养成的性格，当然跟管教有关系。但是我们普通人管教是什么呢？只是用棍打，这就是管教。不是的，我们刚才说过，在希伯来原文那个训诲就是管教。所以要记得，今天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要和儿女能靠得近，要和他们做朋友。他不能离开你们很远，今天他应该能听见父亲的话，也能听见母亲的话。从父亲口中、从母亲口中的话出来的乃是智慧的话，那么而且他也听见，也被说服了，他知道说这就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上学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父母这么辛苦的目的。所以这什么，这个就是管教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话，因着这些话孩子们就得着意向。所以同样的，你知道吗，今天圣灵管教我们，要建造凿成七根柱子，你知道神怎么做呢？第一，他用他的话。所以神就要说话了，我们就看见意象，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了，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所以这个意象来支配我们的动机的。这个孩子一生能不能向上，孩子一生能不能走主所要走的，就跟他的志向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这是第一点要记得的。第二点，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管教都需要时间的，因为性格的养成不是一天的，懒惰殷勤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养成的，正直等等等等都需要时间来养成的。所以现在我们看29章第21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是很特别的一节圣经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岂不是就讲这一段的话吗？一个人虽然他是主人的，是得着是主是儿子，但他小的时候他就和所有的奴隶一起长大了。所以很多的奴隶里面有哲学家，有数学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呢，你知道他小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一样做奴仆的。所以呢，你知道慢慢慢慢他就长大了，当他有一天时候到了，你看见这个父亲就可以把家产给他，然后就把他摆在儿子的地位上，这叫 placing of the son。 他就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说，我的儿子长大了，现在我可以把交给他。想想看，过去他是儿子，生命是儿子，他的地位跟所有的奴隶一样的地位。但是现在呢，他成熟了，所以你看见说他就被放在什么，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一样的，什么叫做性格呢？性格就这个人成熟了。你说你的儿女成熟不成熟，他的生理成熟，他心理不一定成熟。你怎么叫他心理成熟，他现在你可以把他放在儿子的名分上，他不再做奴仆了，你看见吗？不再做罪的奴隶，现在他是做主人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新约所说的正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性格的养成需要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主把你的儿女放在你的身边最少最少20年，也最少最少20年，20年你和他们一起度过，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光让他吃饱，目的是让他们性格能够经过这20年，然后才养成，然后他们就飞了，然后才开始空巢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在巢里面还有很多的小鸟的时候，还有很多小鸡的时候，你要记得为什么神把这个段时间给你，叫你很快乐吗？不错，给你许多的享受，但是这一段时间是主给你时间叫他们能够成熟的时候。 好，第三点就是29章第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蒙羞。这里特别讲放纵，特别和意志有关系。如果你让儿子随便任性，如果今天你的意志老是被你的儿女意志打败的话，那就是放纵的儿女儿子使母亲蒙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杖打和责备是能增加智慧的。所以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杖权柄是管教的一部分，它能够把智慧给我们。如果你不打的话，你就放纵他，放纵他没有错。今天你让他，你就惯他，但是结果呢？我们不是有个祷告吗？希望有一天神不用这个儿子来当这根杖来教你学习的功课。